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7篇，人的工作所造成的污秽，以及因着人的方法而造成的暴露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有负担由20章24至26节进一步说到敬拜神。在人与神的关系中，敬拜是极其重要的。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，有思想的人一直思考敬拜神的事。这些人思想宇宙、日月星辰，以及地球和所有的植物、生物并人类，他们就认定定规有一位神，有一位全能者。然后他们就想知道这位神当如何受人的敬拜。诸如此类的思想兴起了不同的宗教。人所发明的宗教起源于有思想之人的深思熟虑。人研究自然，发现了许多事物，再者人观察发现的结果形成了推理。宗教便是对自然深入的研究，加上人类哲学推理的结果。然而从圣经来看，神不容许人设计自己敬拜神的方式，神一点也没有给人天然的观念或思想留几步。神不许堕落的人按照研究自然所得的结论来敬拜他，神定罪人对于敬拜神的天然推理。反之，在圣经里，神启示人必须怎样来敬拜他。创世纪对敬拜神的方式没有清楚的启示，出埃及记则有更完整的启示。神把他所拣选并救赎的百姓领到神的山之后，便降临与他们有交通。我们已指出，律法是在求婚的气氛中在山上颁布的，这意思是说神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求婚。神赐给百姓十诫，就是全部律法的主宰原则，之后又颁布了许多的条例。在颁布十诫和条例之间，神对百姓说到他们应当怎样敬拜。在短短的五节里说到敬拜神的重点，我们会看见在20章24至26节，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都全然为神所弃绝。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出埃及记20章的这些经节是原始没有文化的，在我看来，筑土坛或石坛不需要有什么技巧或发明，连一个小孩子都能做，甚至最原始没有文化未受教育的人也能筑这样一座坛来敬拜神。我不懂神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一座原始的坛，人的方法不会要建筑这样的坛。从文明的历史来看，人喜欢建筑高塔和摩天楼，住在纽约、巴黎、东京的人也许分别夸耀他们的帝国大厦、巴黎铁塔和东京高塔。堕落人的思想是要建筑高大的东西，这是第一次发生在巴别。人在那里不单要建造一座城，也要建造一座塔来夸口，这表明建造高大的建筑物好叫人能够夸口。越文明的人越建造高大的建筑物，但神的方式是要有一座没有台基的坛。人的方式是尽量建造台基多的东西。在敬拜神的事上，神没有让人的技巧、才干、发明、智慧、劳苦或能力有地位，反之神所需要的坛在人的眼中定规是个原始而没有文化的东西。论到敬拜神，天然人的倾向就是运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。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定计划，并用自己的能力，包括他们所拥有的技巧和才干，来实现他们的计划。但从20章24至26节来看，神不承认人的智慧和能力。就连摩西在埃及受过教育，熟悉埃及各方面的文化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神也不允许他用自己的智慧筑一座坛来敬拜神。在神的百姓当中，摩西并不是唯一熟悉埃及文化的人，所有和他一同出埃及的人都是在那里出生的，并且知道埃及人做事的方法。埃及文化已经强烈地注入到他们里头。在20章24至26节，神对他们清楚地说到敬拜，吩咐他们用泥土或石头筑坛。他们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 也不可筑高大的坛，要上去还要需要台基。神似乎对百姓说，我不在意人的工作或发明，我也不在意人的方法或观念，要筑坛你必须使用我所创造的材料，我只在意我所创造的，不在意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。在神学里，时常区别自然的宗教和启示的宗教。许多人因为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，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启示，而认为其他的宗教都是天然的宗教。但可悲的是，今天甚至在基督教里也大大的强调人的工作和人的办法。不论在哪一个基督教的团体里面，都很容易看出人的工作和方法，但很难发现有完全照着神的启示的东西。请看看天主教和更正教里的光景，人的发明、技巧、计划、方法、能力和智慧何其多，甚至所讲的道也满了这些东西。你能在哪里听见一篇纯正而完全是圣经启示的道吗？大部分的道总是有许多文化的成分，与主话语中真理掺杂在一起。几年前我们中间有些人听见一篇教宗所传讲的信息，这篇信息是圣经真理和人类思想混杂的产品，人的工作、方法、能力和智慧完全渗透到今天的基督教里面，结果它就成了神圣启示和天然宗教的混杂。我们若仔细读20章24至26节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启示没有给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留地步，人的能力、才干、技巧、力量、智慧或计划，神连一点地位也没有给。照样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也没有让人的工作和方法有地位。我确信若有人对这个恢复做研究的话，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给人的工作或给人的方法留余地。有些人也许会怀疑，导读主话的实行是不是人所发明的方法？然而导读不是人的发明，而是根据圣经的。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很容易看见人的工作和方法，甚至不用仔细考察就能看得出来。在大多数基督徒中间，人的工作和人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。有些人受到人工作和人方法强烈的影响，人们在主恢复里众教会的聚会相当原始，没有文化。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认为我们蒙昧无知，没有教养。几年前有一个人来拜访我，询问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。他夸口说，与他有交往的人当中，有博士学位的有100多人。这说明一件事实，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非常注意人的能力、才干、技巧和智慧，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神撇在一边。人可以说他们敬拜神，其实在他们的敬拜里，人的工作和方法却让他们把神撇在一边了。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，许多文化的成分带进所谓的天主教里，康斯坦丁大帝开了路，带进许多异教的东西，这时基督教成为人类文化各种成分的大熔炉。带着天主教把这许多东西带进他们的敬拜里，因这缘故，天主教的敬拜里有许多人的发明，天主教满了人的方法、工作、能力和智慧，但在神的眼中，把人为的东西带进敬拜神里面乃是可憎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要对青年人说一句话，我们不知道主要多久才回来，这个恢复也许还要持续多年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开始在教会中领头的时候，可能会想，主的恢复到美国这里来方式非常原始，你们就想用工具凿石头来装饰这个恢复，拔高这个恢复，要达到这种方式所建造的坛，自然就需要台基。事实上以往就有人提议以某些方式来拔高这个恢复，有些人甚至想建一座侍奉小组的金字塔，但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这座金字塔废掉了，导向金字塔顶的每一个台阶都拆毁了。反之，只要人愿意，我们就让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的机会。青年人，不要把人的工作或人的方法带进敬拜神的事上，把出于人的东西带进来，就是侮辱我们敬拜的神。 我们若研究东教历史和现今基督教的光景，我们就会看见许多人的方法和工作。但我再说一遍，神不许可这些东西在对他的敬拜中有任何的地位。好，我现在我们看一下人的工作所造成的污秽。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罪。出埃及记20:25说，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，不可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你在上头一动工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许可人的工作在敬拜神的事上有份。整个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罪，就是污秽。我们无论是有文化的、没有文化的、受过教育的、未受教育的，在神面前都是罪。人的缘故，人的工作不是神所悦纳的。人的工作除了玷污敬拜神的事以外，甚至什么也不能做，因为人的本身就是污秽。不要把任何出于人的东西加到敬拜神的事上，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，乃是神所憎恶的。敬拜神的必要条件是有祭坛。圣经清楚地指出，没有祭坛就没有对神的敬拜。堕落人不能自己敬拜神，我们要敬拜神就必须经过祭坛。许多基督徒都知道，在祭坛那里借着祭物预备了救赎，虽然这没有错，但祭坛所做的比这个还多。祭坛也了结我们，每一个敬拜神的人都在祭坛那里了结了。因为我们全然是罪，全然是污秽，当我们来敬拜神时，我们应当说，主用宝血洁净我，并用你自己遮盖我。主，我不敢凭自己做什么，我借着你的十字架来敬拜你，用你救赎的血来洗净我，并用你自己做我的义来遮盖我。因为我是堕落的人，我不敢做什么、计划什么或带来我自己的什么。每当我们敬拜神，都需要有这样的领会。虽然我有勇气传讲圣经的话，我却没有勇气建议教会生活中的事。每当弟兄们带着建议到我这里来，我总鼓励他们去祷告，要知道这是不是真出于主的。凡出于我们的东西都是污秽的，因此出于堕落之人的，不论什么都不能有份敬拜神的事。人的工作不是神所悦纳的，因为堕落的人在神眼中就是一个污秽，人的工作就不是他所悦纳的。该隐被定罪，因他把自己的工作带到敬拜神的里面，他以为能够把他劳力所得的东西带给神，但该隐不认识，在神眼中人全然是污秽，反从他而来的也是污秽，因此他所献给神的就不是神所悦纳的，反倒完全是可憎的。起源于我们的东西，从我们劳苦所得来的东西都是污秽，都不是为神所悦纳。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是可憎的，十字架完全是神的工作，不可加上人的工作。在林前1:18，保罗说，十字架的话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为什么十字架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呢？因为十字架是粗陋原始的东西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美貌，也没有人的技巧。在保罗的时代，十字架是用来处决罪犯的刑具，然而神却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。因此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希利尼人为愚拙。在林前1:23，保罗说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有意义的是，是这里保罗没有说他传复活升天得荣或登宝座的基督。以往我有时候感到疑惑，为什么保罗不对希利尼人说他是传升天并被高举的基督，反倒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？他所传的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像是一位被处决的罪犯。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那在蒙召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 这位基督仿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蒙召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定义接受这样一位基督，不是我们发起的，我们接受他，因为神呼召了我们，神预定我们来接受这位基督。然而许多基督徒接受了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后，却想要装饰他，有些人也想要使教会在人的眼中成为美丽的。然而不论主恢复里的什么东西，我们一装饰都是侮辱神。我们不该把东西加以装饰，反倒该保留在人所以为原始没有文化的情形里。我们不该凿石头，而该有神所创造的石坛或土坛，这样的坛是他所悦纳的。因着我们没有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，只有原始的坛，主的说话便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不是比别人更能干，比别人更聪明。然而因着我们没有让人的工作有地位，主就不断把他的话向我们开启，并且发出他的亮光来。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辱。出埃及记20:26说，你上我的坛，不可用台基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这表明因着人的方法而露出人的下体来。根据创世纪3:7，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耻。在堕落之前，人没有穿衣服，不过即使没有穿衣服，也没有赤身露体，因为没有羞耻。但堕落以后，亚当和夏娃立刻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，并且设法为自己做一个遮盖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赤身露体表示堕落之人的羞耻。我们再看，神预备了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来遮盖我们的赤身露体。创世纪3:21说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些皮子做的衣服预表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来遮盖我们的羞耻。现今我们是在基督做我们完全的遮盖之下。根据加拉太3:27，我们已经披戴基督了，我们已经穿上它。这意思是说，基督好比我们所穿的衣服和袍子。赞美主，我们能在神面前夸口说，我们完全被基督所遮盖。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以基督来遮盖我们，没有一部分是露出来的。虽然神的救恩是以基督来遮盖我们，人的方法却是堕落的性情暴露出来。登台及上祭坛，使人露出下体来，这指明人的智慧建筑起有台阶的坛来敬拜神，使人的下体露出来。这里的原则是说，人的智慧建筑台阶，把基督撇在一旁。我们从经历中知道，每当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来计划敬拜神的事情时，事实上就已经把基督撇在一旁了。不仅如此，一个教会的长老若用他们的智慧定计划或建筑崇高有台阶的东西，就会把基督撇弃了。我们不该运用智慧来定计划，反倒该完全信靠基督，那么我们就会留在做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。在我进主执事的这些年间，我学会每当觉得有一种需要时，就该匍匐在主面前祷告说，主遮盖我，我不知道要对弟兄们说什么，主在这个光景中你是一切。这样的祷告就保守自己在做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。但我们若忏辞劝告别人，告诉他们怎样怎样做，便是露出我们的下体，就是露出我们堕落性情的羞耻来。当各种环境兴起来或是问题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若留在堕我们遮盖的基督之下，不用我们的智慧去处理，我们就会被遮盖，没有人会看见我们堕落性情的羞耻。但我们越运用智慧定计划筑台基，我们就越被暴露。这个暴露是可耻的，也是神所定罪的。神绝不许那些敬拜他的人赤身露体。旧约里的祭司必须穿上长袍，神就只能看见遮盖他们的衣服。 祭司所穿的长袍预表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长袍。我们敬拜神时必须留在基督里，并且在他做我们的遮盖之下。这要求我们不把自己的智慧或计划带进来，对坐有台阶的高台。人的方法不单使他堕落的性情露出来，他也借着天然的才干高举功绩，并且造出不同水平的成就来。在天主教里有一种阶级制度，有许多的台阶，许多人类成就的水平。要确信人的方法借着天然的才干高举他自己的功绩，并且造出不同水平的成就来，但把人的工作加到十字架上，如何是神所憎恶的，照样人的方法在敬拜神的事上对他也是可憎的。每当我们要正确的敬拜神，就必须到祭坛那里，祭坛会了结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和方法。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越要敬拜神，就必须经过祭坛，经过十字架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十字架不单把基督的救赎给人，他也了结堕落的人及其才干与智慧。堕落的人不能用他的才干工作，也不能用他的智慧计划来讨神喜悦，因此我们必须与坛上的祭物联合，并且被了结。在旧约里，献祭的人要按手在被宰祭牲的头上，这表明献祭的人与祭牲联合，祭牲了结时，献祭的人也在祭牲中了结了。所以我们在敬拜神的事上必须与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祭牲的基督联合，并且被了结。以基督的美德为反祭和平安祭来敬拜神。出埃及记20:24说，你要为我筑土坛，在上面以牛羊献为反祭和平安祭。这一节提到反祭和平安祭，我们与坛上的祭牲联合而被了结以后，就要以基督的美德为反祭和平安祭来敬拜神。一方面，十字架所了结的人以基督的美德为反祭来敬拜神，让神得到满足；另一方面，这样的人以基督的美德作为平安祭来敬拜神，让神和一同敬拜的人彼此同得满足。这是神所渴望的敬拜，是他所命定的敬拜，是他所悦纳的敬拜。因此，让我们学习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和方法、我们的能力和智慧、我们的才干和计划带进敬拜神的事中。反之，我们必须弃绝这一切东西。真正敬拜神的人，乃是他和他的能力、智慧一同在十字架上被了结，并且以基督的美德来敬拜神的人。在20:22-26，我们看见神所渴望的敬拜，乃是借着十字架并同着基督，借着祭坛并同着祭物的敬拜。祭坛预表十字架，了结所有要敬拜神的人，而祭物预表基督，满足神，又叫我们与神并与其他的敬拜者彼此同得满足。由此我们看见神所悦纳之敬拜中的重要因素。我们必须借着十字架并与基督同来敬拜神。十字架了结我们，而基督把神和所有的敬拜者带进彼此的满足里。